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欧洲的约30个国家首脑在巴黎爱丽舍宫参加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的志愿联盟峰会，目的是敲定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包括可能部署军队，作为未来同俄罗斯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英国首相斯基贤等领导人出席了峰会，他们和马克龙都希望努力确保乌克兰和欧洲的声音能够在有关俄乌战争的谈判中被听到。法国总统府在会前解释说，巴黎和伦敦自2月中以来组织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会议，现在到了得出行动结论的时候了。马克龙说希望最终确定欧洲军队可以提供的安全保障。据了解，该峰会排除了当下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可能性，而是考虑加强制裁，而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促使他参加和谈。马克龙指出，乌克兰的盟国一致同意不应该取消对莫斯科的制裁。礼拜四，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表示，该部门将裁减约10000个全职职位，并关闭一半的地区办事处。这个是该部门在部长小罗伯特·甘艾迪领导下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说，这一次裁员加上最近有大约10000名员工自愿离职，该部门的全职员工人数将由82000人减少到62000人。小甘艾迪在该部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单止是在减少官僚主义扩张，我们正是根据本机构的核心任务，以及我们在扭转慢性病流行方面的新优先事项，重新调整这个机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一份说明书中说，该计划包括裁减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3500名全职员工，并补充说，这次裁员不会影响检察员的工作，也不会影响药物、医疗器械和食品审核人员的工作。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将裁员2400人，而拥有1000名员工的战略准备和应对管理局将并入该机构。近日，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出售巴拿马运河等港口，令中共当局大为怒火。据报，中共已经要求国有企业暂停与李嘉诚相关企业的新合作。礼拜四，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中共当局已经要求国有企业暂缓与李嘉诚及家族相关企业推动任何新的合作。这项指令是上个礼拜根据北京高层官员的要求以向国企发出的，不过对于现有的合作关系不会有影响。根据这项最新指示，国企将不会立即获得与李嘉诚家族的相关商业活动，包括有意向和审核中的案件都不会被批准。知情人士还透露，监管机构亦在审查李嘉诚家族在中国和海外的投资，以便更了解他的商业活动范围。报道提到，中共下令暂停新增合作，并不意味着禁止国有企业和李嘉诚家族保持业务往来，但此举可能比李嘉诚带来更多压力，亦令长江集团的主要实体卷入美中紧张局势。礼拜四，立陶宛救援人员在军事训练区的一片泥滩沼泽中发掘寻找失踪2日的4名美国士兵的车辆。礼拜二，事故发生时，这些士兵正乘坐 M88 大力神装甲救援车在白罗斯边境附近的帕布拉德训练场进行演习。由2019年以来，美国部队一直在那里进行轮换。美国陆军欧非洲司令部表示，失踪士兵隶属陆军第三步兵师第一旅。北约秘书长吕特礼拜三早前说，4名士兵已经死亡，但之后北约负责人在 X 上发帖澄清说，该消息是误传。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利涅在 在勘察现场后星期四表示，失踪的装甲车星期三时分位于地下五米几深的地方，现在已经排干了沼泽中足够的水，可以开始挖掘了。目前几百名立陶宛和美国士兵驾驶几十辆汽车在现场作业，同时勘察附近的林地，希望能够找到失踪士兵。日前，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对中共第三号军事人物何卫东进行政治清洗。礼拜四，中国国防部回应称不了解相关情况。专家分析指，官方措辞坐实了何卫东被查的传闻。3月13号，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首次爆出习近平的亲信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捕，消息在海外持续发酵。这个礼拜二，华盛顿时报报道，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习近平正对何卫东进行政治清洗。礼拜四，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何卫东被调查的报道，吴谦回应称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说，理论上国防部发言人应该没有权限对军委副主席的目前情况发言，但是苗华出事的时候，吴谦就主动代为发言，这个表明何卫东已经被拉被调查了，而且军委副主席位高权重，如果没有被拉的话，应该会立即澄清。随着战争、网络攻击和健康危机日益增长，礼拜三，欧盟呼吁4亿5千万公民储备至少可支撑72小时的物资供应，包括食物、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据美联社报道，这个指令是在欧盟重新评估安全协议之际发布的。欧盟在长达18页的文件中强调了欧洲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并强调重大安全威胁是其中因素。评估特别指出，俄罗斯正入侵乌克兰，国际冲突不断升级，对重要设施的蓄意攻击以及技术战争是造成危险局势的关键因素。虽然欧盟委员会强调并非制造恐慌，但欧盟被灾与危机管理事务专家拉比卜在发布新应变战略时指出，民众在危机中至少应备妥72小时的基本物资，包括食物、饮用水、手电筒、身份证明文件、药品以及短波收音机等。同时，欧盟国家应建立战略储备，囤积包括灭火飞机、医疗、能源和交通设备，以及应对化学、生物、放射性与核威胁的专业资源。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在波士顿被拘留的一名土耳其学生的签证日前被吊销，因为美国政府不会为参与破坏大学、骚扰学生、占领建筑物、制造骚乱活动的人提供签证。他还表示，国务院可能已经吊销了300多份签证。卢比奥目前正在圭亚那访问，在当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为吊销土耳其学生奥兹图尔克的签证辩护，原因是这名女博士生参加了塔夫茨大学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并同其他人一起撰写一篇亲巴勒斯坦的专栏文章。礼拜三，奥兹图尔克在马萨诸塞州的家附近被便衣特工逮捕，目前拘留在路易斯安那州。卢比奥警告说，还会有更多人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并鼓励其他国家也都这样做。卢比奥在谈到与恐怖组织有关的外国学生时说，我们给你签证是为了你来学习并获得学位，而不是给你成为破坏我们大学校园的社会活动人士。日前，哈马斯营运的媒体和以色列军方分别证实，哈马斯发言人卡努亚在以色列对加沙北部的空袭中丧生。 哈马斯媒体报道称，卡努亚的帐篷在以色列对杰巴利耶地区的袭击中被击中，导致他死亡。医护人员说，同一次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以色列对加沙城和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袭击就分别造成至少六人和一人死亡。星期四稍后，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卡努亚被击毙的消息，并表示他是哈马斯的主要煽动者之一。以色列自上个礼拜恢复对哈马斯的袭击以来，已经击毙了多名哈马斯知名人物。与此同时，加沙的反哈马斯示威持续扩大，主要是集中在被战火洗礼的加沙北部。由星期二到星期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很多人高喊反对哈马斯的口号，抗议者敦促哈马斯结束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星期四，路透社报道，三位贸易消息人士表示，随着川普政府加大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力度，美国已经暂停向世界贸易组织缴纳会费。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2024年的年度预算是2.05亿瑞士法郎，约合2.3206亿美元。根据世卫组织的公开文件，按照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的比例，美国应该缴纳其中约11%的费用。一位美方代表在3月4日非公开举行的世贸组织预算会议上说，在对国际组织会费进行审查之前，美国对2024年和2025年预算的支付被搁置。华盛顿将在一个未指定的日期向世卫组织通报结果。第三位贸易消息人士证实了他们的说法，并称世贸组织正在制定一个 B 计划，以防资金暂停时间过长。路透社获得的一份日期是2月21日的世卫组织文件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底，美国拖欠的会费约为2570万美元。星期四，日本政府首次发布了为应付台湾有事等情况，针对附近居民的疏散计划，包括在6日内撤离约120,000冲绳偏远岛聚居民及观光客等。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针对冲绳仙岛群岛5个市町制定的疏散计划，要求使用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缆船、民营渡轮和飞机等，确保每日20,000人的运输能力。所有当地居民和游客将在约6日内撤离至福冈机场和鹿儿岛机场等地，由那里乘车前往接纳疏散人员的地区，并将被安置到九州的7个县和山口县，共32个市划定入住当地的酒店或旅馆。日本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各种特殊情况的应对措施，并计划在2026财年制定基本指南。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记者会上说，计划中包括了避难初期1个月内需要的物品。当局还将进一步研究住宿费、交通方式等问题，深化与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的合作，并考虑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措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